声音出来。有多少人会唱这首诗歌？好，那我们就看着词哈，我们用的心灵来敬拜。
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我的心赞美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把你的心放到歌词里面，真的是我们的心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啊，让神坐在我们心灵的宝座上面啊，这首歌变成我们向他发出的一个祷告，清早的时候就把我们全然的交托给主，好不好？我们跟着他唱。
我只想你，我的心赞美敬拜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希望，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我一生我要敬拜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我一生我要敬拜你。
是的，我们的神，清早的时候我们就单单的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向你说，主啊，我们爱你，我们愿意今天就为你而活，愿今天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耳朵是被开通的，让我们灵里的眼睛是被打开的，看到你的荣美，看到你的恩典和慈爱是永不改变的。谢谢你在过去两天当中大大的向我们施恩典，借着你的仆人张长老向我们释放恩惠的道，主，求你今天继续的使用它，从头到末了，让它成为一个洁净的通畅的神的话语流通的管道啊，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得激励得建造，让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高举。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张长老。
各位的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清晨有灿烂的阳光，能自由公开的在这么漂亮的一个教堂里面聚会。再次谢谢牧师跟教会同工的邀请，让我有三天的时间跟大家相处在一起，一起思想神的话语，一起有交通。 好的时间都是过得很快啊、哦。今天早上聚会结束之后，我就回家。其实我告诉你，我是归心似箭，很想回家。我每一次到不同的地方，都有人想跟我讲说：“哎，我带你到我们这边好玩的地方去。”杨世奇杨教授一直说这里要带我去这个附近走一走，我说不不不不不，我对这些没有什么兴趣。其实我是有兴趣的，可是呢，一个人去没啥意思。如果说我去了一个地方很好玩的话，我回家一定会跟我的内人说：“哎，我到了 West Lafayette， 很漂亮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真好，我下次啊带你一起去。”既然下次会一起去的话呢，所以就这一次不必去，下次就一起去就是了，对不对？我想在座有很多弟兄姐妹，你有同感。去一个地方，有没有你的家人同在，有很大的分别，对不对？有家人在一起不一样。昨天晚上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当摩西要去，上帝要呼召他去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摩西跟上帝讨价还价，对不对？最后上帝说了一句话，他去了，是吧？哪一句话？哎，我与你同在，同在。所以但愿今天早上上帝与我们同在，但愿我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地方所做的不是白占地图，但愿今天早上我们所做的是荣耀上帝的名。还没有传扬上帝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再次祈求你今天早上亲自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讲的有受教的舌头，听的有受教的耳朵，让我们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德造就，让我们所高举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主啊，求你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单独与你相会，你自己得到你应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过去几年了、美国好莱坞拍了一套电影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中文就翻成不可能的任务，一共有四集。这四部电影在青少年当中很受欢迎、所以他们会在 一而再再而拍三的在拍这部电影，对不对？这是讲到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谍报小组，每逢当国家有碰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时候，就委托这个谍报小组，他们借着精密的仪器，借着周详的计划，借着无比的勇气，完成一些不可能的任务啊。所以说怎么样呢，他们把它拍成电影啊，尤其这个电影的主角啊 Tom Cruise 英俊小生啊，所以说在青少年里面受到很大的欢迎。其实每一个人都面临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人面临了什么样的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当上帝给我们自由与尊贵，做出一个选择，我们要神还是不要神的时候，我们做出一个选择说我们不要神。当上帝对亚当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亚当说这谁说的？ Who are you？ 对不对？谁说的？善恶不是由你来定的，善恶是由我来定的，是不是啊？其实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今天，世界上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这个问题，善恶不是由上帝来决定的，是由人来定的，对不对？ Who are you？ 谁跟你讲说两个男的不可以结婚的？我说可以就可以，对不对？现在人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谁说不结婚就可以住，不可以住在一起啊？哪个说的？现在的人都是怎么样呢？哎，善恶由自己来决定，所以整个世界的问题都是这个问题。你看，奥巴马说他是好人，宾拉登也说他是好人的，所以世界上都是好人打好人，对不对？夫妻之间哪个吵架，哪个人说他是坏人的，都是好人，所以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是整个人类的问题，面临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我们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把这个问题纠正。哎呀，办教育啊，办教育中间很多教授啊，中间很多学生，办教育办了几千年了，我们会不会越来越好啊？美国现在说是全世界教育最普及的一个国家，而且美国居然还号称说有80%的基督徒， 哎，你走出去外面街上看不看像一个有80%基督徒的国家？哎，你自己去体会一下。所以每一个人都面临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人都认为说自己很聪明啊，自己能够做所有的事情。听过科学万能吧？听过人定胜天这样的话没有啊？人定胜天多厉害啊，对不对？我们连太空都可以上去了，差得远了。在座有很多做教授的、做研究的 researchers、professors， 我们连台风的下一分钟走到哪里，我们都搞不清楚啊！现在佛罗里达马上就有一个新的台风要来，紧张得很。台风下一分钟的动向走到哪里我们都搞不清楚，我们连风都搞不清楚，不要说科学万能、人定胜天。但是圣经里面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怎么样没有难成的事。对我们的上帝来说，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这是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这是耶利米先知他自己的体会。今天早上我们借着一个人的故事来看一看，在上帝来说是不是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在他来说是没有难成的事。今天我所要讲的这一位人，这个人物，就是在列王记下第五章里面讲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乃曼。他是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所以他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是元帅，有极高的地位，而且他是怎么样？大能的勇士，对不对？非常能干、常胜的将军。他是亚兰人得胜，大能的勇士。所以这个人从人的角度来看，有钱、有地位、有能力啊。这里面没讲他有钱啊，我等一下告诉你说为什么我觉得他很有钱。从人来说，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非常成功的人。可是圣经非常的奇妙，用了一个字，只是，我特别用红字打出来，只是，就是意思是什么意思啊？美中不足啊。从人的角度来看，什么都有，有钱、有地位、有能力，对不对？可是只是怎么样呢？这个人怎么样？得了大麻风，得了大麻风。一个有钱有地位有权有势的人，得到了一种怎么样呢？在当时没有办法医治的病。而且大麻风这种病，应该是发生，通常啊，是发生在很贫穷的环境，污秽肮脏的环境，非常潮湿的环境。像亚兰王元帅的家里，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环境让他得到了这种不治之症？圣经里面讲到说可是，所以从这个亚兰王这个元帅乃曼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没有一个 perfect 人。在上帝的面前，人在这世界上所经营的，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是在干嘛呢？我们找了一口会漏水的池子。人在追求很多的东西，人认为怎么样呢？我只要有钱，我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呢，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不是啊？这一句话在南宋大概说得清楚，今天已经不通了。今天很多学生都来学什么 financial mathematics， 是不是财务金融？是不是啊？生物统计、计算机科学。你刚才在我们再研究一下中国历史，说不通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哎，那是几百年前讲得通了。现在是怎么样？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赚钱。有了钱之后要干什么？有地位。有了地位之后要什么？权势。有了权势之后要干嘛？享受。人在这个世界上所经营的，从小这个社会所灌输给我们的价值观念就是这些。人如果说没有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对不对？哎呦，法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写过一个小故事，非常有意思，值得我们深思啊。他说有一个人啊，叫伯鸿，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地主，土地多得不得了， 但是呢，仍然到处去收购土地。就他听到有一次啊，远方有一个小村庄非常廉价的出卖土地，他听到了兴奋的不得了，所以马上带着仆人呢、走了很远的路到那个小村庄去，见到那个村长，跟他讲说，听说你们这边要卖土地啊？啊，村长说，对，没错，我们这边的土地非常的便宜。他说怎么算呢、怎么卖法？哎，他说我们这边的土地是用一天一天来算的。哎，土地不是用面积的吗？怎么用一天一天的算？哎，他说啊，你只要给我1000卢布，明天早上太阳起来的时候，你开始出发，然后你那今天所走过的所有的地方都是你的，只要1000卢布。但是有一个条件哦，太阳平息之前呢、你要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你所走过的地方都是你的，所以说我们这边卖土地啊是按天来算的啊。这个伯侯听到说，哪有这么傻的人，对不对？太便宜了，没问题。他说马上我就跟你定下这个条约，我明天我就去走。那天晚上兴奋的不了，不能睡觉，就像我昨天晚上一样，一想到今天早上看到你，我昨天晚上很难以入眠了，一直等抢天亮。所以伯鸿啊，看看到天发亮鱼肚白的时候啊，马上就跑到那个村庄要出发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小山坡。然后这个时候看，哎呀，这个地真是漂亮。所以当太阳一出来的时候，马上就开始出发，手上拿了一个铲子，一边走啊，一边做记号，就像他到了 West Lafayette， 看到的地方都是好的。你看我到这边看到都是好的地方，沿途做记号。一直到中午才做了第一个90度的转弯，这个时候太阳出来了，也走了半天了，有点累了，有点渴了，也有点饿了，可是呢停下来太可惜了，垂手可得的土地，所以怎么样，继续走，沿途走，沿途挖这个记号，这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开始的时候走得快，慢慢慢慢怎么样呢，就走不动了，可是怎么样，不行啊，拼着老命也要走，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跑，慢跑，后来快快的跑，终于快阳太阳平息的时候、回到了原来出发的那个山脚下面。然后上去啊，怎么样呢，最后只好怎么样，拼着老命往上冲啊。哎呀，这个时候他的仆人赶快在旁边加油加油，好像看奥运会一样啊。终于在太阳平息之前怎么样了，他到达出发点。哎呀，这个村长啊，村人啊，这些仆人都向来跟他道贺，恭喜你今天能完成这么伟大的一个壮举。这时候伯鸿倒在地上，他的仆人上去跟他的主人要看讲跟他讲话的时候，发现伯鸿怎么样呢，断气了。所以他的仆人就拿起伯鸿手上的这个铲子，帮他挖了一个6尺长、3尺宽的洞，把他埋在里面。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托尔斯泰讲的这个故事非常令人深思哦。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耶稣讲的没有错，对不对？耶稣说，凡喝这水的仍然会渴，只有喝我所赐给你那个水必永远不渴。耶稣所赐的水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泉源，直流到永生。在座的慕道的朋友，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活水，它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泉源，直流到永生。所以从乃曼的故事，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都在抓抓抓，都在找找找。而且你也看到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罗马书里面讲的非常好，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犯了什么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不要认为说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情，不一定。圣经从来没有说你做错了事情是一个罪人，从来没有这样说。圣经是怎么说的？他说因为你是罪人，所以会犯罪，你知道吧？ 这一个逻辑观念不太一样啊，因为你有 sinful nature， 所以你有 sinful behavior， 不是说你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你是罪人。做错了什么事情，还有什么好夸，还有什么好夸耀的？你不但是罪人，而且是犯人，对不对？像陈水扁一样，有什么好叫的？叫什么？圣经从来没有说你做错事情你是罪人，圣经说，因为你是罪人，所以你会犯罪。圣经里面不仅仅是说我们不该做的做了，那本来就是犯法的事情。圣经说你该做的你没有做。我们该做什么事情？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举个例给你听。我们就上大学是1789年成立的，有一栋非常老的建筑，很大的一个教堂，因为Georgetown是天主教的大学，耶稣会的大学。这个教堂非常的漂亮，里面有一个教堂，有一个教堂，那个地啊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拼花地板，那个磨石子的地，所以每一次有人来的话，都会到那个都会到那个教堂里面去参观一下。所以有一次啊，哎，我们的同胞也有一个代表团来的，所以那个校长就跟我讲说，哎，他跟你们说同样的话。你跟他说同样，你带着他们去参观，所以我就带他们去参观。哎呀，这个是这个，这个是那个，我们讲了一大堆。到了这个教堂里面，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板，就突然你听到有一个人有人在咳嗽。接下来呢，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吧？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板上面，居然吐了一个痰在上面。亏缺了神的荣耀，对不对？神的荣耀仍然在那个地方，不会因为说你吐了一口痰之后，这个地板不见了。但是怎么样？我们把这个荣耀给盖住了，世人都犯了罪。上个礼拜奥运会结束，大家有没有看奥运会啊？有没有看奥运比赛？对不对？其实我最喜欢看的是篮球，因为我儿子打篮球，所以我就常常看篮球。美国有一个 Dream Team， 对不对？梦幻队伍，哇，这个梦幻队伍厉害，对不对？今年有着 LeBron James， 对不对？ Kobe Bryant 厉害。其实最厉害的一个梦幻队伍是什么时候？1992年第一次组织了梦幻一队，那是在巴塞隆纳，西班牙的这个奥运会。那一队里面名将如云啊， Michael Jordan， 对不对？ Charles Barkley，太多了，每一个都是名将，这个真的是第一个。但是在这一些第一次的梦幻队伍里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人，这个人叫什么呢？ Magic Johnson。 这个人1991年举行记者招待会退出江湖，为什么？因为他发现得了艾滋病。这个人带着湖人队五次得到 NBA 总冠军了，三次得到 NBA 的怎么样最佳球员，非常厉害的。所以说1992年成立梦幻一队的时候，虽然他有病，仍然请他出马。 Magic Johnson 是非常出名，非常有钱，一个篮球明星啊。可是怎么样呢？一个篮球明星得到了一种很奇怪的病啊，就像乃曼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不对？有钱有势有地位，结果呢得到了一种很奇怪的病啊。圣经里面怎么说呢？只是 Magic Johnson 非常厉害的一个球员哦，他那个助攻球数啊，到今天仍然是记录，只是得到了一种病，叫做艾滋病。所以从上帝的眼光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艺人，不论他是一个大元帅也好，或者是一个篮球明星也好，都有问题，都有问题。人自己知不知道有问题？人当然也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怎么样呢？我们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对不对？所以我们找出很多的庙，很多的神，很多的偶像来拜，对不对？我在前天晚上已经跟你讲过，中国人对于偶像的观念是非常幼稚的。你看看是不是？警察局拜关公，贩毒的猴子也拜关公，对不对？你说那关公到底要帮谁呢？ 哎呀，我们一初一十五的时候去拜神，对不对？哎呀，我拿两个橘子来，你不要乱跑啊，你乱跑肚子饿了，我不关我的事，我现在拿东西拿给你吃啊，对不对？然后呢，我下烧一点假钱给你啊，然后你给我一点真的金子啊。如果说这个神有真的金子，还要你那个假钱。人想尽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从上帝的眼光来说，这怎么样？我们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是破裂的池子，没有用的，除了基督耶稣以外别无拯救。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责任，是要向周围的人传福音，向周围的人介绍我们所认识的神。在礼拜五晚上我就已经提过，人活在这世界上有两件事情要做，是不是？第一件是什么？认识我们的神。第二件是什么？介绍周围的人也认识我们的神，对不对？ To know him and to make him known。 所以我们也在学校里面传福音，向我们的学生传福音，向我们的同事传福音。可是啊，通常人对于福音的反应是什么呢？低微的需要。我跟你讲，我那个同事也是这样子的。基督教是为那一些身体有软弱的啦，对，心灵受到创伤的啦，对不对？论文写不出来的，为他们准备的，我怎么需要呢？对不对？常常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有，尤其那些什么 researchers、professors 啊，中间很多教授，还什么福音，什么耶稣，真是幼稚，对不对？没有这需要。第二呢，什么？没时间。礼拜五晚上要聚会，礼拜六要小组，礼拜天还要上主日学做礼拜，很麻烦的，对不对？小孩子要学音乐，要学运动，要学画画，要上中文学校，哪有时间呢？对不对？礼拜六难得全家在一起，又要洗衣服，又要买菜，哪有时间呢？没空，没空，没空。而且怎么样呢？其实我比你们基督徒还要好，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说？我比你们基督徒还好，哎，这句话常常是对的哦。外邦人这样说，我比你们基督徒还要好，这句话常常是对的，这值得我们深思。还有一个呢，太简单了。哎，圣经里面没有什么密码啊。人喜欢看密码，对不对？什么达文西密码啊，看不懂的，对不对？这才高明啊。佛经之所以厉害，就是说你看不懂，看了半天糊里糊涂的，对不对？这才高明啊。那些一看就懂的呢，程度太低。圣经里面怎么讲啊？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就这么简单。你只要做两件事情，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太简单，圣经里面都是明码啊，清清楚楚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每一个人。太简单了，对不对？尤其对我们这些教授们，太简单了。所以通常人家对于圣经，对于真理有这三种反应，所以怎么样？拒绝这个真理。现在这个乃曼呢碰到问题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是得到一个见不得人的病，怎么办呢？当然想尽办法去医，对不对？一定在他国内找尽了所有的名医，拜尽了所有的庙，还是医不好。最后啊，还有一个小女子，亚兰王跟他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他有一个佣人，有一个外劳啊，从外面抓过来的，抓他这个，再从以色列抓到他家来做仆人的。这个女孩子怎么样呢？就跟他讲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以色列，因为那个地方有先知，他说那个地方会医治你。所以你看，那个小女子还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她建议这个乃曼说，你到以色列去，因为那边有神人，他会医治你。他说我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乃曼不愿意去的，我告诉你。但是怎么样呢？没有办法，走投无路了。很多人来到上帝的面前走投无路，人的尽头。 但没有问题，对我们的上帝来说，只不管你什么理由来到他的面前，他通通接纳。买卖也是，他的佣人跟他讲说到以色列去，他说哦，只好去了。但是乃曼很聪明的，他不能空手去啊，对不对？所以先请他的国王怎么样写一封信，他说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这介绍信很重要，在座很多教授都帮忙学生写介绍信，对不对？从申请学校、找工作、申请奖学金到办绿卡，都要教授的介绍信，这厉害吧，对不对？乃曼也知道说我一定要有一封强有力的介绍信去，但是乃曼也知道说单有介绍信不够啊，所以怎么样呢？还要带一些钱去，对不对？这个厉害了，带了十他连德的银子，你知道是多少吗？660磅。带了6000色克勒的金子，你知道是多少吗？150磅。所以我说他有钱啊，他知道啊，前人使鬼推磨，对不对？小鬼难缠的，所以我带一些钱去打通这个观点，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理念的。他带着这么多的钱，锦衣十套，浩浩荡荡的出去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两个，我刚才提到出现两个配角，第一个就是这个女孩子，小女子。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字啊？很可怜的，就被人家抓去，被在以色列被这个亚兰人抓去，在亚兰王的这个，在亚兰王元帅的家里面做佣人。弟兄姐妹，如果说你是这个小女子，你的想法是怎么样？为什么会有神？ Why? 对不对？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Why? 为什么？很多人就放弃了他的信仰了。但你看这个小女子，她被留在圣经里面，你看这个小女子她的信心有多么的大。她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撒玛利亚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巴不得，有多强的信心。希望说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的团契在 West Lafayette 这个地方，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力气，虽然我们没有很大的地方，但是怎么样，上帝与我们同在，巴不得，巴不得我们周围的骨肉之心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这小女子有这样的信心，还有这样的必能，必能治好怎么样这个亚兰王的，这个亚兰王元帅的大这个乃曼的病。这个时候跟这个小女子成对比的另外一个人是谁呢？就是这个以色列王。这个以色列王一收到这个信之后怎么样啊？撕裂自己的衣服，对不对？哎呀，说这个你这我又不是神，你怎么找我麻烦呢？对不对？我岂是神能够叫人生叫人死，你是在找我麻烦。可见这个约兰王，这个以色列王啊，平常也不做礼拜的啦。以色列中间有一位神人，他都不知道。这一位神人以利沙在以色列中间行过很多神迹哦，是以利亚的 double 啊，对不对？行了很多的神迹啊，他不知道，只想到自己。所以你看到啊，一个小女子跟一个大君王成为一个对比。希望我们以小女子自居啊，能够学习这个小女子，巴不得人来到我们的教会，不是来教会，而是借着这个教会认识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看到吗？这两个人有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看法。好，以利沙这个时候怎么说啊？看到这个以色列王这样说，他说啊，就找人去跟这个以色列王说，你何必那么紧张呢？你何必撕裂衣服呢？对不对？他说呢，你叫那个人，看到吗？我用红字，他说你叫那个人来见我。很有趣的一段经文啊，圣经里面这里只用到两个人，一个是什么？神人。另外一个呢，那个人。他没有说哎呀，请你去恭请大元帅乃曼，对不对？到我这儿来，或者是我愿意去拜访大元帅乃曼。他说你叫那个人来。在上帝的眼光里面只有两个人。我常常在想说，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他的数学是用几进位的？ 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后来我想大概是二进位的，因为在上帝的眼光里面只有两个人，你不是属于基督的就是属于亚当的，对不对？你不是属基督的就是属于亚当的，没有中间的。所以在上帝的眼光里面，不是神人就是那个人，人不是啊，人是死敬畏，对不对？我们呢，礼拜天是神人，属基督的；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我们是那个人，属亚当的，对不对？礼拜六呢，哎，我们叫做变色龙。上帝的眼光里面没有第三种，你不是属基督的，就是属亚当的。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个人体会，上帝是用二进位的。所以我们在座很多学 computer science 的 researchers、PhD students、professors， 你距离天国很近啊！上帝对你有特别的恩典，让你用二进位，对不对？他说：“你叫那个人来，你叫那个人来。”乃曼只好去了。乃曼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样？有很多的成见的。乃曼是不得已，死马当活马医。其实他能够不去，他就不去。但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走投无路了，所以他只好去了试试看。第一个怎么样呢？他带着自己的宗教背景来的。你看吧，他说哪有这种事要我去见他？应该怎么样呢？哎，他出来见我，对不对？然后在我身边怎么样呢？摇铃啊，在那边怎么样，像鸡童一样，对不对？肯定他在国，他在自己的国内啊，拜过很多神，每一个庙都去过了，还在鸡童在他身上做法呀，怎么样怎么样？他是有经验的。他说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你应该出来见我，在我身上怎么样？哎，像鸡童一样。说他带着宗教背景来的。我们中国人常常带着宗教背景来的，对不对？民间宗教多少年的这个负担，多少年的包袱在我们的身上，信耶稣哪有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这是乃曼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成见呢。可是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人跟神间之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也不会选一个犹太人，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他从死里复活，叫万人得救，做万人可信的凭据，做万人得救的赎价。但乃曼有宗教的背景，跟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一样啦，过去拜妈祖拜了这么多年，叫我突然把它放下很难呢，对不对？而且我告诉你啊，乃曼不但有宗教的背景，而且怎么样，有民族意识，民族意识。他说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当这个以利沙叫这个乃曼你到河里面去洗澡七次，他说你疯了，我自己国家的河的水不是比你这个地方更好更干净，我要洗澡的话，我不如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洗，对不对？中国人东西好。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回台湾去拜访我，就是顺便去看我以前大学的时候的一位国文老师，我非常喜欢他。那当然我也介绍他我的信仰。我的国文老师跟我讲说啊，你当然是信耶稣了，因为你接受的教育是全盘西化。他说你懂中国东西多少，你懂多少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文学、中国的历史。他说如果说你读一些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不会信耶稣了。的确我为了这个事情我去修课，哎，对啊，他讲的有道理。如果说我多懂一些中国的东西，我是不是会放弃我的信仰呢？的确中国的东西非常的好。老子讲无为，孟的庄子讲逍遥，对不对？孔子讲中庸，墨子讲非攻，荀子讲礼法，都是极为深刻的学问啊。可是那些深刻的学问只是告诉你怎么样安身立命，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告诉你说我就是神，没有。 八月初的时候回清华去，清华大学把我摆在静春园旁边，他们有个宾馆就在静春园旁边，让我感受非常非常的深。这是我的母校啊，我是台湾清华毕业，但是能够回到北京的清华去，心里非常的兴奋。静春园宾馆走出来就是静春园，那静春园是什么？静春园其实原来是康熙皇帝的这个五个园子中间的一个，就是圆明园五个园子中间的一个。道光二年，就是西元1822年的时候，道光皇帝把它分成两个园子，把这个静春园分成两个，把这个西春园，就是道光的康熙皇帝的五个园子中间的一个叫西春园，就是康熙的西，分成两个，东边叫清华园，西边叫做静春园。分成两个，把清华园分给他的第五个儿子，静春园分给他第四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咸丰十年的时候，西元1860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做了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一把火把这个圆明园给烧了，但是静春园却没有波及。这个时候同治皇帝上台之后，清朝本来要想重修圆明园，可是那个时候国力衰退，没有办法负担从新疆把这个建材运到北京来重建圆明园，所以他不要想到哪里哪一个人提出来的点子，他说这样子，我们把静春园给拆了，然后把静春园的石材呢通通送到这个圆明园里面去，把静春园的石材来修圆明园。可是那个时候同治时代这个出现什么太平天国，所以太平天国的运动让整个工程停顿下来，国满清也没有能力再去重建，所以这些石头拆了之后就摆在那个地方。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从清华来的学生，你就知道说那个地方清华人叫它做荒岛，或者叫它做荷塘。一直到1912年民国成立之后，把静春园跟清华园合并，成立国立清华大学。1979年，清华大学决定重建静春园，就是今天。我想大家都曾经读过这篇文章吧？读过没有？朱自清所写的什么《荷塘月色》，就是讲到这个荷塘。中国东西好。我到清华大学去看到这些，心里有无限的感触。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好的东西。北京城墙上面每一块砖头都比美国的历史要久，但是上帝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就是为了我们的骨肉之情。上帝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保守北美的华人教会，就是为了今天，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向我们的骨肉之亲传福音。我越来越相信福音要从中国传回耶路撒冷，沿着丝绸之路我们传回耶路撒冷。我去过很多很多的家庭教会，他们都有一个负担，想回民传福音，进入丝路，进入哈萨克斯坦。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护照，上帝给我们一个使命，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参与这么一个伟大的工作，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完成一件 Mission Impossible。 美国人想去门都没有，英国人想去还没去就被绑架了，对不对？现在是我们的时候，是我们参加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时候。民族意识，他带着民族意识，还有呢骄傲，他是应该他出来，我怎么叫我去见他，对不对？应该他出来见我啊，我是大元帅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哪有这种事情？要我承认自己是罪人。我在礼拜五晚上跟大家讲过，在这世界上有两种爱，一种是因为，一种是如果，对不对？如果是你做了什么事情的话，人家回报你的。因为是什么呀？我觉得自己还不错，对不对？很正，好有气质哦，对不对？所以我喜欢你，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有。另外还有一种爱， 就基督耶稣的爱，这种爱最难接受。因为这种爱既不是因为也不是如果，如果说有一个男生去跟一个女孩子说你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才爱你啊，你说这个女孩子会不会嫁给他？你就是长得这个样子所以我才爱你啊，对不对？你要我讲清楚讲明白一点，要不然你怎么听不懂啊，对不对？你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才爱你啊，这种爱最难接受也最容易接受。你不用付出任何的代价，我就是这个样子，我本来一无所有，就是个罪人，但是你要承认说我就是这个样子，耶稣你来爱我，这个难啊，这个难啊，哪有这种事，对不对？我多厉害，对不对？我Princeton毕业的，多厉害，对不对？骄傲。一个人能够跟上帝的恩典分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骄傲。跟上帝的恩典分离最严重的、最简单也最唯一的一个理由，骄傲。才不要，对不对？我才不要。乃曼有这样的心哦，各种各样的阻挠啊，他是没有办法他才来的，但是上帝仍然拣选他，你知道吗？仍然爱他。如果说我们认自己的罪，承认我就是一个罪人，我真的没有办法，上帝必然会拯救你，必然爱你，上帝全照单接收。希望我们能够放下我们的骄傲，不要带着我们过去宗教的背景、民族的自信心啊、骄傲的心态来到上帝的面前。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谦卑下来，谦卑下来。沃乃曼这个时候看到这个情况，他怎么样啊？掉头就走，对不对？好多人你请他来教会，一听到台上的讲员说我们都是罪人，我才不要听了，对不对？掉头就走。这个时候啊，出现了另外一个小配角，还有一个仆人，对不对？仆人跟他讲说啊，我的主啊，先知叫你这样做你就做呗，对不对？而且对你有好处啊，是不是？如果说这个以利沙对这个乃曼跟他讲说，哎，你啊，先把约旦河两边所有的草通通拔光，然后呢把所有的沙扫干净了，人家跳到河里面去洗澡，哎，乃曼说不定会做哦，对不对？我做了一些事情，对不对？靠我的行为怎么样得救？但是不用，你就跳进去。难以接受啊，很多人都觉得恩典哪有白白的，对不对？如果说我要捐多少的钱，修多少的路，对不对？扫多少的地，哎，这个大概比较容易接受。但是没有，他就跳到河里面去，一听到这样子掉头就走啊。但是这个小仆人跟他讲什么？先知叫你这样做你就做吧。你看简简单单的话，我们传福音不需要高言大志啊，很简单的，用我们的生活见证，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哎，我有一次到台湾去啊，到台东，我不晓得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知道台东，台东就是在台湾东边的一个小镇。因为我有个学生在台东大学教书，所以他请我去，然后他也是基督徒，所以他就请我到台东教会去传福音去。结果台东教会跟我讲啊，他们那边的弟兄姐妹跟我讲说，他说我们台东啊没有什么东西啊，我们的很小的一个地方，我们台东特别多的地方是什么？特别多的什么呢？监狱。他说我们这里有七个监狱，各种各样的监狱，从重刑犯、政治犯，什么犯都有。对，他说我们台东教会最大的负担就是向监狱传福音。他说你敢不敢去啊？你要不要跟我去？我一想，我说普渡大学团契我都敢来了，还怕台东电影人？我说我去啊，这什么怕什么？我早就想好了，说对这些人有什么，这不用怕。我想，我告诉你啊，一走到台东监狱的门口，我就想走了，很可怕，一层一层的铁门，每一层铁门都有人给你搜身，然后都电动的。进去了之后就把电动门关起来，你再走进来，我这个时候就觉得阴森森的，很可怕，我就想走了。好，那天我要去对这一些同学们讲话， 哎，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礼堂，全部坐在下面说，哎，今天有个美国来的教授跟你们讲话，哇，所以一大堆的同学们坐在下面，那时候夏天都穿短袖短裤，就我坐在下面，你一看到啊，哎，不是龙啊，就是虎啊，你知道，清清楚楚了，哎，对，很多人就叉着两个腰，我看看你这美国教授你讲什么，很多人就这样了，我站到台上啊，我看到这群人，我突然不晓得我要讲什么。你说我是在跟他们讲朱自清呢，还是讲这个 C.S. Lewis， 对不对？ They don't care， 对不对？他根本不知道朱自清是谁啊！我怎么办？这美国来的教授跟你们讲话，不需要用高言大志。对教授们讲话，大概要用讲朱自清，对他们不用。我回到他们的面，在他们的面前，我最后讲什么呢？我也是一个罪人，只是我运气比你们好，没有被发现，或者被别人怎么掩盖起来了，对不对？我在师大附中读高三的时候，时间不够了，我就草草结束了。我在师大附中读高三的时候，天天考模拟考，天天考试，我的老师也没时间改考卷。我们怎么改考卷呢？你们交换改。所以有一次考数学考试，我就跟我旁边的同学交换改，结果有一个题目啊，不应该错的，但是呢，他错我也错，我们两个人突然发出会心的微笑，突然有一种默契，你知道吗？所以呢，他对我也对，哎呀，这多美啊！没人知道，你知道吧？好，这个改完啦，对不对？好，然后奖券还给自己啦。那老师要讲答案呐、啊，老师要解释啦、啊。他说：“张德坚，你把你的考卷拿来。”这时候改都来不及了，只好拿去。然后老师就在黑板上写答案，结果写到那一题本来错应该对的，不，本来对，本来错，结果的改成本来改成对的。就同学说错了，老师这题不对耶。我的老师一句话都没有讲，他用他的爱心遮掩了我的罪，这件事情让我一生都忘不了。严格来讲我是作弊，严格来讲我可能要被记大过，严重了一点可能要被退学，但是我的老师用他的爱心遮掩了我的罪。我跟这些同学们讲，我跟你们一样，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是一个罪人，只是我运气稍微好一点，有人用爱心遮掩了我的罪。更重要的一点，有人因为我所犯的罪为我付上了这个赎价，为我所犯的罪他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死。不需要高言大志，不需要。弟兄姐妹，用我们的生命做见证，用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的身份，向我们周围的人介绍我们的耶稣。他全单接受，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也不是如果，乃是我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乃曼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放下宗教的背景，放下民族的自信心，放下他骄傲的心态，来到上帝的面前，得到完全的医治。上帝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做出各种各样的事情，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可以完成所有的 mission impossible。 今天这个责任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今天这个责任临到我们拉法耶华人宣道会的身上。愿我们把握这个机会，向我们的骨肉之亲传福音。愿神赐福大家，谢谢，谢谢，谢谢。